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
阿门。
我们首先来唱一首赞美诗，172首，荣耀归于真神。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翻到圣经，我们看大屏幕，我们看到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4章第7到10，我们从第6节开始念吧。第6节，对，因为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再把它念一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今天的主题是认识神，很重要，认识神。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教训，这12个门徒，当然里面有一个即将要卖他的犹大，所以主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之前对这些门徒们的教训。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次的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他自己的话语。阿门。好，约翰福音第14章第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真的，我们一直在听到很多关于认识，你必须认识一个人，你才能够真正的交托给他，才能够相信他。你如果对这个人不了解，你是不可能相信他的，不可能信靠他。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都是神借着人手先知或者他的门徒所默示写成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指向的都是关于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不管我们从中怎样去学习这本圣经，假如不能够将我们的眼目来指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对我们的灵魂来说毫无益处。不管你怎么去看圣经去研究它，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所有的学习都是无益的。可能他可以给你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帮助，但是对你的灵魂，对你的永恒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神的命令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永生的生命赐给凡信靠他儿子名的人，就是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过，之前我们那一节经文，他说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英文非常明确，是那唯一的道路，是那唯一的真理，是那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 人们到父那里去，有位那一条，不是很多一条，是那一条唯一的一条，唯一的道路 The truth， 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所以没有人不借着他能够到神那里去的。所以换句话说，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必定的会去往永恒。我们的永恒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那永恒地狱的刑罚。今天我们知道魔鬼已经借着我们许许多多人的发明，千百种理论，他们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去往天国路的道路，去往天国的道路创造了很多很多，但是却误导了世人走向那灭亡。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里面，罗马书说，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状态，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圣洁的，我们都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圣经在另外一处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为什么人人都会经历死亡？因为我们都犯罪了，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罪就进来了，死亡就临到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最重要的是，死后就是审判，就是那永恒的审判。所以我们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都死在了罪和过犯当中。所以你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灵魂是与神完全隔绝的，神的愤怒时时悬挂在我们的头上，所有没有神的人，他都悬挂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过的是那样痛苦，我们人是那样的无助、迷茫，我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充满了迷茫。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赚取了多少的财富，其实我们内心还是那样的恐惧、焦虑，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离弃了那生命活水的泉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无视自己灵魂的虚空，不管我们如何从这个世界去赚取，都无法满足我们那虚空的灵魂，因为你的灵魂是与神隔绝的，因为属灵的事情必须用灵去体会。如果你的灵魂已经死在罪中的话，你怎么去体会灵的事情？你怎么去体会神的事情？所以人的灵魂只能从万灵之源神那里，神赐给人灵魂，只能从神那里获得满足。我们都偏离了神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第六节里面是这样说的，先知是这样，神界的先知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像羊一样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随从这个世界，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我们得罪了神，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儿子，这就是他所传给我们的福音。这些经文既指出了我们人在属灵上的完全的堕落，同时又给我们指明了那唯一救恩的道路，就是归在他身上，就是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就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福分，那天国的福音，那灵魂的救恩。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真的，你相信吗？你如果真的相信的话，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寻求神，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的各个他山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亏欠神一切的罪债， 他背负世人的罪，神对罪的愤怒，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所以他将对罪的愤怒全部都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要替我们，替他的儿女，神所拣选的百姓，来将罪转移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孽都转移在了他自己的身上，所以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就算他的儿子要来承担这些人的罪，那么同样他也要面临那罪的刑罚，那地狱的刑罚。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三个小时，神完全的离弃他，所以哪里有罪他就必定要刑罚那里。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受死，而且被神完全的弃绝离弃，代替我们承受了那永恒地狱般的刑罚。三天后神却将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神悦纳了他儿子为罪人献上的挽回祭。所以主耶稣在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显现给他的门徒们看，500个人40天的时间在地上，他将灵魂的救恩，就是那永生的生命，白白的赐给凡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的16节，就是那些最美好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神赐给人最大的、最美好的那天国的福音，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相信他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神给的命令就是为世人赐下救主，因为我们人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赎罪，我们的罪必须需要救主来为我们承担，赐给。所以神赐下救主，赐给他们永生。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很多人在寻求永生，但是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7章的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主耶稣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还不认识他，所以我们还没有永生的生命。但是主说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的生命。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了，你就会信靠他，那么你就有永生的生命，他就会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你就永不灭亡。好，认识神非常重要，今天的主题就是认识神，这是神给世人最大的秘密，你要来认识他。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什么？只是为了今生吗？真的，今生只有短短几十年，你会发现你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来认识他，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说话，整本圣经是他所启示的，他在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刚才说了，世人都如羊走迷，都不认识他，都在走向灭亡，但是他在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网罗，脱离死亡的权势，脱离地狱的审判。这一切必须是从认识神开始，所以我们必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是谁？他来做什么？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要受死，要被神完全的离弃？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本可以永远活着，为什么他还要自愿的上十字架，把自己交出来，把自己的生命给舍了？那么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他都跟我们有关系。那我们来回顾今天的经文，回到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有三个位格，但却是同一位神。认识神唯一的途径是借着认识圣子耶稣基督，我们无法通过其他任何除他以外的方式来认识造物主，来认识我们生命的主。不管我们人怎么去宣称自己是属灵的，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去到神那里，但是假如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他不认识耶稣是谁的话，那么他要么是一个骗子，他要么被人骗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里面，使徒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来没有。那些所谓看见神的，那只不过是虚假的魔鬼的骗局。神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是圣洁的。如果你真的肉眼看见神的话，你会化为灰烬，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必须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如何认识？唯有从他的话语中去认识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不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必须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我们才能够确实的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同时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听神的道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听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听真理。你如果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就认识了神。如果你真的认识了主耶稣，那么你就已经认识了神。所以你就必定的会认识到你的灵魂失丧的光景。你犯罪是得罪了神，你犯罪唯独是得罪了神。你会渴望他的赦罪之恩，你会渴望与神和好，因为你活在神的愤怒下，没有神的人，你才会开口来向神祷告，呼求救恩。他应许必定要赐给你，要为你成就。如果你真的来向他求的话，我们知道最后一节，无论你向他求什么，他必要给你成就。如果你来求他所喜悦的，让他的名得荣耀的话，那么他必定的会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所以假如你确实的认识了圣子耶稣，就也就认识了圣父，认识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你就会将你所有的一切你会交在他的手中。当你真的完全的交托给他的时候，把你所有的一切，那么他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就已经成为了他的儿女，他就接纳了你，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所以你会相信他有能力保守你到底。如果你真的认识了他，就像使徒约翰曾经说过，既然他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那些认识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记住了，如果你真的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基督徒，神应许他会爱你到底，不单是你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包括你死后你永恒的结局，他会一直爱你，他会一直接纳你，保守你。不管你经历任何的患难，在这个世界不管你经历任何的病痛，哪怕是死亡，也不能够使神的爱与你隔绝。所以这爱是永恒的，是不能够隔绝的。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说的。除了卖耶稣的犹大，其余的十一个门徒们，他们都在这样的应许当中，因为他们不仅跟随在耶稣身边三年的时间，而且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就是救主。所以他们信靠耶稣，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他。这里认识他指的是认识父神， 认识神，并且他们用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他。因为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就已经认识了神，并且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神。所以这不是肉眼的看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围绕在耶稣身边3年的时间，听他所传的道，那美好的福音，也见证了他怎样行神迹，甚至将死人复活，医治瞎眼的，瘫痪的，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依然是瞎的，肉眼是看见了，但是他们内心却不晓得他是神的儿子，就像1500年前他们的祖宗在旷野一样，40年的时间，他说我厌烦那世代，在诗篇的95章的第10节，在古时的犹太人，曾说40年的时间，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就是不认识我的作为。同样的，这里说的是不认识、不晓得、不认识，一样的意思，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犹太人最后还是拒绝了耶稣基督做他的王，做他们的王，把他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头脑的知识，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还不够，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还不够，你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的话也不够，因为魔鬼也信，却是恐惧战惊。你必须从内心真实的认识他，确实的认识他，来接待他做你的主，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信靠他为你的罪所流出的宝血，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罪，信靠他为你的罪流出的宝血，那么他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就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你就拥有了永生的生命。同样的，我们所有已经经历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属灵的眼睛已经被睁开了，我们只在罪和过犯中的灵魂已经被神复活了。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认识神，并且已经看见他。同样的，所以神的儿女，你们已经认识了神，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所以当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必定会爱神超过爱这个世界，你会将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即便是有人全世界的财富来换，你也绝对不可能为之所动，你不会跟他交换的。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如果你的罪真的得到完全的赦免，罪的重担完全得到脱落，你的灵魂活过来了，你会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可能与你来交换你所得到的救恩，你所得到的耶稣基督那美好宝贵的救恩，那永生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尼哥底母那个犹太人的官所说的，人若不重生，人如果不重新生一次，就不可能见神的国。所以凡从圣灵所生的，那么灵眼是已经被睁开了，他的灵眼，他的灵魂的眼睛已经被睁开来了，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像耶稣开瞎子的眼睛一样，就已经看见了神的国。所以我们所有得救的人，我们的眼睛被睁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被睁开了，我们有那样的盼望是真实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属灵的眼睛必须被睁开，因为你的眼睛还是瞎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对瞎子的比喻，就是来说明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这个世界。你必须看见神的荣耀，在你内心得到彰显。你在有生之年如果不认识神，那么在来生、在永恒里面也不可能有神。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存在，能够有序的来运转，有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临到我们，是因为神的护理之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令和全能托住万有。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第1章里面，我们也看到 是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话语，是用神的话语来托住万有，是他在掌管着这一切，所以我们还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的福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神就死去的话，那么我们死后还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这是圣经的教导。什么是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死。我们说死了就没了，怎么可能有永死，还能一直死？那是在地狱中永远的哀哭切齿，是没有神，没有神的祝福，一切都没有，唯有恐惧战惊在地狱中那烈火的刑罚，那里连一滴水都没有，是永恒的刑罚。所以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和宝贵，这关乎我们将来在永恒中是在天国还是在地狱里面度过。所以让我们不要满足于没有神的生活。我们之所以焦虑，我们之所以不安，之所以在物质极其丰盛的当下我们依然灵里面空虚甚至绝望，我们不比以前的人贫穷，我们比他们更富足在物质上面，但是我们的灵魂是那样的贫乏，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我们与灵的源头隔绝了，你跟 灵的源头，你跟神隔绝了，所以我们的灵魂得不到满足，不管你怎样去用各种办法也不可能满足你灵魂的需求，我们得不到灵里的满足，所以我们过的是那样的痛苦。所以发现今天我们许多人甚至小孩子他们就开始抑郁，他们痛苦不安，他们的灵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灵魂是死的，没有神，是空虚的，因为属世界的东西根本满足不了灵魂的需求，所以灵的东西必须得用灵来满足，圣灵才能够满足，神的灵才能够满足人的灵魂。你生命真正的源头是什么？回到了这点，你的生命，你的源头，你必须接上你的源头，是那永生的神，神是你的源头，唯独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主耶稣说，我是那唯一的道路，我是那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那唯一的真理，那唯一能够让你寻见神的那美好的福音和唯一的生命。我是那真正的生命，那能够保存你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们要真心的来寻求认识他，他就会成为你永恒的满足。如果你真心的寻求他，神允许你必定能够寻见他，这是他的话语，凡寻找我的必定让你寻见，专心寻找我的必定就会让你寻见他，他就会成为你永恒的满足。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就拥有了一切，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你在有生之年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就连我们所有的都会被夺去，最后，所以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寻求认识神，这是神给世人最大的命令，我们要来寻求认识神。从创世以来，神借着先知早就讲过这美好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在何西阿书的第六章，我们看到圣经的旧约在主前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这是对我们所有寻求神的人的劝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的意思，就是神的名字，永自有永有的。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寻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非常美好。如果你真的寻见他，他也许人内心就像被久旱逢甘霖一样，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满足。这种感觉我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能知道，成体。这里先知在神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恳切的在呼召我们一定要来认识神，这是2000多年前的先知所写的。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永生的生命，弃绝神就是弃绝生命，你不可能再浑浑噩噩的浪费神给你的每一天。 你在地上的气息，你所有生命的气息都在他的手里，是神在掌管支撑着你，有健康的身体，有生命的气息。不要等到他从你里面收回你的灵，他把你的灵魂收回去，你却赤身肉体的只能带着罪站立在他的审判台面前交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来都要向神交账，所以不要等到那时，一切都晚。先知说你要务必要认识耶和华，所以他让我们认识的是耶和华那自有永有的神，不是那些偶像，不是那些虚假的创造人创造出来的，是那真实的那自有永有的创造万有的神，必须竭力的来寻求认识他。所以不是我们轻轻松松的说我们相信了，我们跟着别人跟着基督徒说我们相信，其实自己根本还不认识他，或者只是跟着别人做了一个信仰的告白，我洗礼了，我可能像别人一样接受了一个洗礼，我有一个宗教信仰，那没用。所以你必须专心的来寻求神，你要竭力的来追求来认识，非常重要，要竭力的来追求来认识。这个词语对于每一个寻求神的人来说都是非常贴切的。所以懒惰的等待或者是盲目的跟风一个信仰，那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可能寻见神。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里面，我们继续翻看圣经，用神的话语来印证我们所传的。他说，耶稣基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的英文，我们看看英文的意思，其实那种的努力更加的激烈，是要用暴力去冲击，就是非常非常要努力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圣经说，因为他出现却如晨光，回到刚才何西阿书里面的圣经第六章的第三节，何西阿书他说，因为神出现却如晨光。我们都知道，看过日出的人都知道晨光是多么的短暂，那一瞬间太阳出来的瞬间是不经意的，你不可能说太阳出来以后我再去看日出，太阳出来之前是很黑暗的，你要非常早的，是不经意之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晨光太阳是不以人的意志，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睡到八点起来我去看日出，你绝对看不到，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晨光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时候。所以你要想要看日出的话，你必须起得早，而且要在黎明前的黑暗就开始等待来预备。在黑暗的时候，在没有光的时候，你就要等待来预备自己的心，必须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地平线，不然你就很容易错过那一瞬间。真的，圣经说它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神他的作为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想要接受他你就能够接受他，不是你说你相信他你就能够相信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你要预备自己的心，你要竭力的来寻求他，来听他的话语。好，接下来他说，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你不是你寻见他寻求他，他不是任凭你在最终，他会临到你像甘雨。如果你真的寻见神的话，他会临到你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是多么美好的，我们中国地的人也知道甘雨春雨多么的宝贵，春雨贵如油。当我们竭力的追寻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整颗心去寻求神，圣灵进入我们里面，就会像甘雨临到旱地一样。圣灵，神的灵，他会进来，他会临到我们像甘雨一样。我们内心因为我们灵魂的堕落，没有神，就像那皲裂的旱地，
那个已经完全开裂的那个土地一样，没有生命。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灵魂就像那旱地，那开裂的旱地一样，因为没有神而发昏而干渴。为什么你会焦虑？为什么你真的那么痛苦？因为你没有神，发昏干渴，你的灵魂得不到满足。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神，寻见神的那一刻，当你属灵的眼睛真的被睁开来了，神圣灵真的睁开你属灵的眼睛，你的灵魂的眼睛看见了神的荣耀，当你真的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当圣灵进来住在你的里面，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他来见证你已经属于神的了。我们的罪就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完全得到涂抹，你的罪完全被神赦免，你将来要犯的罪他同样已经在这一刻完全的全部涂抹，不会再纪念你以前现在将来的罪。在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包括你将来要犯的罪全部涂抹，神的愤怒永远的从我们头上除去了，我们就会感受到灵魂的喜乐和那样的满足是永不失落的。圣灵会像春雨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就像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当你寻见神的那一刻，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你会感受到神那前所未有的那种的喜乐和平安，你的重担会完全的脱落，你从内心感受到那样无比的轻松愉快，绝对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你的，不是你在这个世界赚了100万、1000万、1亿能够给你的那样的喜乐，那是神所赐下的属天的平安，那是超过死亡的，超越死亡的，是永恒的平安。如果你有这样属灵的经历，那么主耶稣的这句祝福就是对你说的，从今以后，就是今天的经文，从今以后你们认识神并且已经看见他，你们认识父神，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圣父，当然就是独一的那创造万有的神，你们已经看见了他。接下来第八节我们继续来看，腓力主的一个门徒说，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好，腓力显然他理解错了耶稣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偏差。他以为肉眼可以看见圣父，圣父能够将肉眼能够看见，就像看见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腓力他是真心渴慕神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渴慕更加认识神，尽管他现在在真理当中还是那样的愚钝，他在亲真理3年的时间，尽管他对真理还是如此的愚钝，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主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一世归父，圣灵还没有大大的运行在他们里面来教导他们，来大大的运行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腓力明显对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不太清楚，他不明白三位一体的神，对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他不是太了解，以为父神可以凭着肉眼可以看见，就像看见肉身的耶稣一样，以为圣父圣子是分开的，所以他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主耶稣在之前其实已经教导过他跟父神的那种合一是一体的。第九节我们继续看主耶稣对他的回复，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这就是主对他的回应，腓力，我跟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耶稣基督用温柔的责备对腓力说，门徒们3年的时间在他身边来领受他的教训， 见证了他所行的神迹。主耶稣常常教导他们自己跟父的关系，就他与神的关系，他与父神的关系，并且用神迹用大能来印证他所传的真理。就像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里面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之前他就已经说过，耶稣大声地说，第十二章的第四十四节，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差我来的就是父神，圣父差派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人看见了圣子就是看见了圣父。所以主耶稣早就教训过他们这样的真理，所以基督徒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责备，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久，有的人得救很多年，可能却过得就像不认识神一样，是那样的愁苦，那样的焦虑，他似乎忘了自己是如何重生得救的。神每一周都在跟我们借着讲道来跟我们说话，来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指引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背逆，我们却不认识，似乎不认识他，和不信的人一样活在那样的困苦当中。所以有的基督徒也是感受到那样的困苦，那么同样的，主耶稣会对你说，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这也是对所有寻求的人所说的，我们每一周都来听神的话语，我们都来寻求神，神的话语就像甘雨一样临到我们，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还不信我到几时呢？你还不肯相信我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认识并且相信了父神，你就是认识了神，认识了父神。我们如果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了那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要有永生的生命，圣经说了必须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差我所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么你如何认识神？你唯有通过认识耶稣基督你才认识神，这就是永生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节，我们继续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父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这里主耶稣再次的教导门徒们，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合一的，是不可分开的，圣子所行的乃是遵循圣父的旨意，神的儿子造成肉身拯救罪人乃是父神做他自己的事，这是神的旨意，他们是一起同工的，圣父圣子圣灵，耶稣所行的就是神所行的，道成了肉身，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就是神，他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第十一节，你们相信我，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主耶稣在世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整本的约翰福音，圣经的新约，真的非常美好，这本福音书充满了主耶稣的神迹和他的教训，他的真理足以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世人的救主，是出于神的作为。就像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你在地上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对主耶稣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来寻求神，所以他来认识耶稣基督，他真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就经历了神的拯救。十二节他继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他往父那里去，圣灵就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就降临下来。所以实实在在这个词语主耶稣常常的在口头上面说起，每当他如此说的时候在提醒我们， 所有听到的人，这是提醒我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他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如果真的相信他，你也可以做他所做的事，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他上十字架受死，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已经回到父神那里，他差派圣灵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圣灵会大大的工作。他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比我在世上时所做的更大。所以使徒们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们，他们同样可以行神迹，医治的神迹，甚至让死人复活。我们看到一个少年人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从窗户上掉下去，他摔死了，但是保罗奉神的名，借着神的能力将他复活了。所以正如耶稣在世上所行的那样，但外在的神迹，这些外在的神迹只是到使徒时代为止，不管是预言说预言还是行神迹，而耶稣基督所说信他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乃是在他离世归复以后，圣灵大大的降临运行在这个世界。这就是他让我们去传福音直到地极，圣灵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为福音的大大广传拯救了许多的世上的灵魂。我们看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福音在整个世界已经被传扬，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经历了神的拯救，他们得到了那永生的生命。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不过是几百人来送他目送他升到天上去，只有几百个人重生得救，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有多少人得救，数不清的。重生得救的人大部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时代只局限于在犹太人当中，但是当门徒们将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将会有数不清的人重生得救。真的，我盼望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的拯救。彼得两次讲到就8000个人悔改信主，今天主耶稣已经回到父那里2000年，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因为圣灵大大的临在我们中间，只要我们忠实的来传福音，遵循主的命令，遵循他的旨意，不管我们在世界哪个角落，今天在这里一样的，神的灵会在我们中间运行，他在我们中间运行，将更多得救的灵魂加给我们，加给他的教会，那属灵的教会，不是口头的宣称，不是那些属世的那些名单，是真正属灵的教会，得救的灵魂。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毕竟受着他肉体的限制，空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他只能一层一层的传讲行走传福音。短短3年时间得救的人并不多，但是主后2000年来，曾借着他的传道人在世界各地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灵魂，没有人能够数算。所以今天我们依然在传讲这样的福音，主耶稣的福音，来拯救世上的灵魂，正如耶稣基督在世上时所行的一样，目的是拯救罪人，他来是为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羊，他把我们比作为迷失的羊。我们如今可以借着讲道录音，借着文字施工，借着福音的书籍，其福音的传播速度和涉及到的人数远远超过在古时他们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现在借着讲道录音，我们整个网络有多发达，我们的书籍有多么的丰盛，可以传遍世界地极，我们可以同时在其他地方的人同时来参与今天的聚会。你看我们线上有这么多人，他们可以同时在世界各地来参与我们的聚会，来听神的话语。所以这个远远超过了当时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所能够用腿脚去走遍一城一乡的那种的影响。所以许多我们想不到的人，我们根本想不到的人，在远方的人，远方的朋友，他们借着网络，真的有时候借着书籍，他们也来参加读到那样的书，属灵的书籍，他们也在网上参加 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他们也来认识神，他们也经历了神的拯救。我们看到好多好多得救的人，他们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也一起的来侍奉主。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一天之内，甚至去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沈阳的教会，我们可以三个小时到沈阳，很快很快，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到那里。从而但是我们知道，从前东方的博士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走一年多的时间来寻找耶稣基督，他们花了一年多，来回折腾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得救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他往父那里去，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更远，有更多的人因着相信而得救。接下来第十三节，我们看，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这里是主在鼓励我们祷告，我们如何寻求神，我们如何寻见他。我们有很多问题怎么办，教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他重复了最后一句，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真的苦口婆心，他要重复讲，不是多余的，他在劝我们，你要祷告，你要向我祷告，你要向神祷告，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他祷告，他会为你来成就。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神的儿女在地上最大的特权。如果你还没得救，这也是给你的应许，你来寻求他，你也可以向他祷告祈求，就是祷告的力量。他重复两句相同的真理来强调这应许的百分之百的确定，你无论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没有哪个人敢做出这样的允许，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去寻找任何人所创造出来的神，不可能他能够说出这样的真理，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真的非常美好，我们有这样的允许，我们可以大大的大胆的来到他面前求，我们也一次一次的印证了他怎样的来为我们成就。不信的人可能会质疑说，这怎么可能，我如果求一百万他会给我吗？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真正神的儿女所求的必定会叫父因儿子的名得荣耀，是最关键的。你所求的是叫父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如果你真的你所求的让他的名得荣耀，不亏损他的名，那么他必定的会成就。所以这是最美好的应许，他们不会妄求。正如雅各说的，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很多人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许多人求的是世界上的好处，并不是出于信心的祈求，而是出于私欲，甚至亏损神的名，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向我们求，你不会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没有好处。他跟你求一百万，你不可能给他一百万，他驾驭不了，他掌控不了一百万，所以你不会答应这样的祈求。但是如果你的儿女向你求，他要更长进，他要更上进，他更加的爱你，那么你会阻止吗？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必定会为他成就，就是很自然而然的道理。所以许多人求的是世界的好处，不是出于信心的祈求，所以亏损神的名他不会听。但如果你所祷告的所求的是让神的名得荣耀，前提是你来认识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喜悦什么很重要。不然的话，你都不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怎么知道他喜悦什么，他怎么来为你成就。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绝对的成就。假如你真的祷告认识这位圣经所启示的那样圣洁公义的神， 你祷告祈求罪的赦免，祷告求那过那圣洁荣耀神的生活，神绝对要成就，他必然会为你成就，这是绝对的真理，是不是模棱两可的，是绝对的。假如你真的祷告求这位圣经所启示的神，那么他必定的会来为你成就。如果你祷告神的教会复兴，那么耶稣基督必定的会为你成就。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让父神因神的儿子得荣耀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的祷告还没听你是什么原因？可能大部分人的祷告都不是出于那信心的祷告，不是出于，都是出于那颗不信的恶心。为什么我们许多人求永生的生命没有得到？有很多人也求过，我也求过，求神赐给我永生的生命，是因为你不想要永生的生命，你不想真的要永生的生命。你可能是，你可能对比今生来说，你更喜爱今生，你不喜欢永生，你不明白永生是什么，你不认识永生到底是什么，你只是别人认为，别人觉得永生是好的，你可能去求，但是你自己不认识，认识不到，所以你还是那样的爱今生，爱这个世界，所以你不是真正的渴望永生，可能你只是看别人在求，所以你也求，你知道这个名字很好听，永生的生命，并不是你内心真的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渴望得救，而渴望罪得到赦免，脱离罪的权势，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你跑到主耶稣面前来祈求永生的生命，但是最后主没有为他成就，是因为他只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他并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对于真正寻求神的人来说，真心渴慕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人，真心渴慕真理的人，渴慕圣洁的人，耶稣基督对的这句真理是对你应许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当然我们会为很多生病的人祷告，我们中间有很多生病的，我们求主来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够恢复，但是我们更加的求的是求主来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来得到那更大的福分，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医治，不仅是肉体的医治。我们知道这些圣经里面得救的这些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神把他们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还要经历死亡，他们还要经历将来地狱的审判。所以为什么重生得救是那样的重要，认识神，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所求的真的是荣耀神的名，他儿子的名得荣耀，你是来信靠主的，你是来寻求认识神的，与他和好的，那么他必定为你成就。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你真伟大。我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赞美诗来认识我们的神，这也是在认识我们的神，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唱诗，来赞美我们的主。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
阿门。